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集合网会员 G Pass 尊贵的啊会员身份啊独享的加油 Spy 节目啊，我是老白啊。我们这一系列节目是游戏育人魔法教程啊，是由刘梦飞老师开辟的游戏的人与社会这一系列的第三个完整的季选，请刘老师跟广大的集合听众打个招呼。
哎，集合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又回娘家了。
哎呀，您这个评价甚高啊。对，经过前两个系列的关于就是游戏的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拆解和阐释之后呢，想必大家对于游戏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价值都有了相当的认识，尤其是在集合听这个会员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都是玩家，这是一个起码的取得共识的身份，所以说呢，大家理解这个事儿，或者说是传递这个事儿，就变得分外的容易。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把自己所秉持的理念传递到社会的更多方面，就是联系到刘老师之前讲述的很多的，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及现实状态的这样一些局限性，比如说游戏与教育在理念上的某些地方啊有这个冲突和抵触。当然我们不是说就是游戏本身不能起到教育作用，而是说主流教育在过去很多年它其实有这样一个偏见，
游戏的倾向，
有这样一个倾向。那么怎样破除这个就是古板的偏执的对于游玩的人应当天然享有的权利表示反对的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缺乏工具，缺乏方法，光有理论还不行，我们要有一个足够锐利的能够起效的工具去破除这种偏见。那游戏育人魔法教程这个里边有两点，第一呢是育人，我们都了解游戏，那么第一游戏能育人，第二它是它是怎么育的，它通过游戏的魔法，这个魔法就是实操的一个过程。就其实刚才我们在开始录节目之前，我跟刘老师聊了很长时间，刘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很有趣，就是我们在小孩的时候，就是在儿童幼儿的时候，可能比儿童还要小一点，幼儿的时候，
婴幼期
对，我们看到成年人的种种动作和行为然后带来一个结果，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整个过程之中的原理，我们就会觉得那是一个魔法，然后怎么回事，是就是我妈妈使用了火，然后我就能吃上很好吃的菜，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但是随着人走向成年，被社会规训，很多原有的魔法在人们眼中失去了光彩。那我们这个教程呢，其实是需要把这个魔法再捡回来的。为什么你不会魔法了呢？因为你失去了魔法戒指，而游戏恰恰就是这个魔法的戒指。那么我们这一个系列啊，就要方方面面的给大家一个使用魔法、操纵魔法，并且利用魔法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这样一个目标。
对，所以依然是游戏即是，还是游戏改变世界，
没错。
就是第三季其实重点扣在游戏育人上，也是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特别爱看评论区，就是除了喜欢在评论区吵架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喜欢看评论区玩家分享的故事。
高强度对线不可取啊。
文明对线
啊，
就是我其实特别享受也一直特别惊喜，就是通过集合的玩家群体可以看到玩家本来的这种多样性，而且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多样性。
没错，
像我们知道了集合的听众有玩游戏的建筑师，有玩游戏的教师，有玩游戏的各种体面职业的人，
没错，
警察、医生，然后其实我们能够想到的社会的中流砥柱
是
很多都是集合的听众，
没错。
然后大家既玩游戏，其实也关心游戏相关的更重要的 问题，但我因为频繁的在评论区出入，我也注意到大家会有一些共同的困惑，比如说前两期讲的东西其实很多玩家觉得是对的，然后很多玩家也会尝试着开始在生活中推行，就是前面白老师在说过的，但是在推广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困难，最困难和最薄弱的地方到底在哪呢？我觉得其实就在教育。
是
因为刚刚白老师也说，我们怎么能把一套方法论普及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里去？
是的，
就靠教育，朋友们。所以就当然我们在第一期第二期也都说过，就第一期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理论的科普，第二期是一个修道的指南，
对，
但第三期我们就算是一个就是功法入门了。
哎，
因为修道指南最多就跟你说你往这山上爬有道可修，但是接下来你要怎么修呢？你得先修内功，
没错，
而且你的内功肯定是有一套自己内在的逻辑，同时又能够医治你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而我认为游戏的内功嘿，它得从育人和教育这入手，因为第二期结尾的时候，包括第二期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我自己研究游戏的社会影响十几年了，十七年，哎，真是十七年，不，十八年了。
哦，
啊，我研究游戏已经成年了。哦、我从2007年开始研究游戏，到今年我成年了，我的道成年了。
好，
就是研究这么多年，我研究的主题还都特别聚焦，还真的就是游戏的社会影响。而我得到的一个结论，大家可能也记得，就是在中国，游戏发挥社会影响最大的障碍，是教育。而这个又会导向我们在前几期说过的内容，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低游戏素养社会，
没错，
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不起游戏，导致游戏这种实质上的大众文化一直是亚文化，而且就是由于游戏从来没有进入过课堂，换言之它没有进入过正经的教育体系，
对，
它就一直是一个在体制外挣扎的野孩子，它不能登堂入室，它也不能被下一代正确的认识到。
就是我们在前边两个系列里边其实曾经说这个事儿，比如说像审美的课程，它是教育的逻辑的一部分，
是的
啊，有文学审美，
有
电影审美，有戏剧审美，有音乐审美，
它没有
游戏审美，
是的，游戏只有销量。
哎，是这样的，对。
所以就是包括我们以前也在另外一些节目里说过，就像我现在的学生00后，他们游戏素养低的可怜，但是他们学的也非常快，
对，
就是但这一系列的事情就让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从游戏解决世界的这个行动逻辑的角度下手，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就是解决教育问题。
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季大家能看到，首先它的主标题是游戏育人，就是我们会在我们会在第三季频繁的扣回教育，对，但这个教育不是大家理解的那种狭义的教育，不是中小学教育，就是在课堂上居庙堂之高的这种教育，我们在讨论的是最底层的和游戏一样属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这一部分的教育，因为这个教育其实又分成教和育，这个我们后面再详说，就是大家讨厌教育是因为主要你理解的教育是教，就是惩戒权威的这个部分，就是尊师重教的这个教，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不大喜欢，因为成年人都不喜欢被别人教做人，
爹味儿嘛。
对呀、啊，就是没有人喜欢被人教做人，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不叫游戏教人，我们这个系列叫，
你这个说的是有点难听。
我们这个系列叫游戏育人。
好好好，
因为第一季我们就说游戏是自发的规则体系，
没错，
然后第二季我们说游戏改变世界靠的是人，
哎，
所以第三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讨论那游戏到底怎么改变人，
好，
游戏到底怎么不仅改变这一代人而且改变下一代人。
好，
因为众所周知改变上一代人是没有意义的。
你说对。
你说对，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如果有朋友是第一次听，我也要跟大家再重申一下，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有很多我已经讲过的基础知识，我不会拿来反复说。
哎，务请回去听第一季和第二季，
对，
我们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阐释。
对对对，就是因为修道它确实也是有一个层次和积累的。 就是我不能反复的跟你说一加一等于二，我得往下推进。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自己可以先回去看一下第一季和第二季，就是尽量不要在评论区提一些由于没有认真听或者没听懂就出现的愚蠢问题
啊，
就是这
刘老师请不要对我们的用户展现你的攻击力 啊， 啊
不是，因为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自己没看懂还说我是游戏婆罗门的，我跟他说有没有可能我根本看不上你玩家群体内部的这个婆罗门沙地利的这些小破战争，我是为了游戏在和社会大众作战，我不是在你这个小群体里打仗。
哎，攻击性很强，侮辱性也很强，
就是谁在乎你压文化群体里你这个小猴群到底谁是猴王，没人在意这种事情好吗，就是重要的是你这个小猴群怎么融入世界大事，让其他人觉得你是一群正经的猴，
哎，
以及你怎么能目猴而冠，赶快变成人别再当猴了。
我真没想到这个系列是这么开场啊，那我们从哪儿开始啊，
就是从猴到人嘛。
真的假的？
真的从猴到人。今天我其实有一些
没开玩笑是吧，
没开玩笑
啊，
就是由猴到人
啊，
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第一期内容，可能也是一个掀桌子掀地板级别的内容，就是又是针对常识开干。
好，
然后这一期我们主要讨论的关键词包括猴戏、儿戏、游戏还有就是游戏做人
好
这件事儿，对，
行，集合能不能存活看您这一期了你知道吧有可能一期就给我们送走，
哎，不，这绝对送不走，
啊，
你讨论生物这个是安全的，我要开始在这讨论讨论某个美术生那可能才会把集合干没
请啊
所以就是第三季的重点，我相信大家也能够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多多少少的明白，
哎，
就是我们在讲的游戏育人不是这种强制性的我是一个爹我来教你，我考考你的这种做事方式，因为游戏是自主自发的，它本身也是有启发性的，我们在第二期，在做游戏载道游戏记事的很多讲座的时候也在说，你可以不拿游戏去发挥任何功能，因为游戏自身就是自己的目的，
我刚才谈到自发的这个问题，
就是，对，就是而且游戏一直就是一种自为的规则体系，就是它存在就是因为它自己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所以我们不是说非得要把游戏变成别的什么东西才能让它有意义，
游戏就是游戏，
对，我们的立场就是游戏自己就是有价值的，
是的，
但我们为什么要对人来讲这个游戏，这个游戏记事游戏育人系列呢，因为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上在低游戏素养社会里很多人他不是真的理解游戏，而不理解游戏这个事儿其实影响了他做人，所以游戏育人的第一期我们会讨论人，就是从猴到猿人再到人的这个过程，然后在后面的几期我们也会继续讨论，就是游戏的人本身是多种和多样的，那到底有多多种和多样呢，我们以前在第一季里介绍过巴图的玩家分类，
是，
但是巴图的玩家分类实际上我在中国在真的，在偏远地区包括在困境儿童那里落实的时候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基于本土的特点又重新列了一套那个 HLA 的玩家分类，在这里面玩家是探索创造思考和社交的人，那在这个第三季的节目里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和社会各界的教育接触更多的把玩家的这些面展现出来，因为这些也都是游戏的人应有的品德，然后，在这个第三季里我们可能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传火的故事，
哎，
因为以前在第二季的时候有很多玩家就已经开始自主的行动了，我们能够看到玩家把游戏的理念放到了课堂上，看到把游戏的理念放到园林设计，然后放到建筑学，放到各种我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去，我也一直在观察大家传火的这个举动，那么教育原本也是一个传火的动作， 教育其实就是靠一个人去影响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那如果这个教育能够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的往外传，那么游戏改变世界的目标总会完成的。
是，
就是听过前两期的朋友们是知道的，就是我们看重的从来不是一次性大规模的改变世界，
没错，
我们看重的是具体的人，就是你能不能改变你身边的这些具体的人。
嗯，
如果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理解游戏育人的这个涟漪状的自发的自主的这种状态，
嗯，
那么游戏的影响就会以这种方式一个社群一个社群的以我们可能根本想象不到的速度向外造成影响。
嗯，
所以在第三季里我们既会讲道也会讲术，就是刚刚前面白老师说过的这些具体能落地的方法。
好，
好，那反正以上是大概这个第三季的一个介绍。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讨论攻击性较强的一些部分吧。
我已经等不及这个从猴到人这个事儿啊，您请说，我看有什么暴论。
好，说就是说到猴这，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冒昧的回到猴的状态哈。
嗯，
因为众所周知，在中国，在游戏，在中国的社会造成影响的过程中，大家印象最深的也造成最大最深刻的社会烙印的是成瘾，是游戏成瘾。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黑神话。
黑神话那还没有造成什么烙印，它现在还是一个故事，
目前还没有，它还是停留在现象上，目前还停留在现象。
你对于中国普通的大众来说，黑神话可能是开了一扇新的门，
是，
但它太新了，它还没有造成烙印。
对，
真的在民众心中留下了烙印的是网瘾，是游戏成瘾。然后就是大家应该也能看到，之前节目介绍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会有讨论网瘾他们的一些搞笑的现状的这个内容的。
嗯，
但是我们不会拿这个来开第一篇，反而呢，我们会在第一篇先把它底下的地基给拆一下。
嗯，
就是网瘾的核心是在说什么呢？如果大家，我非常推荐大家先去看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战网魔》，谁把孩子变成了魔兽？这个纪录片是由央视推出的，
这个是很经典，是很经典。
对，它还配了一套报告文学，那个报告文学真是太好看了。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在到时候真正听这个节目之前，先去看看这些东西。
嗯，
因为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之前就是每一年，我都欣赏着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以后日渐变化的表情，非常斑斓多彩。
参考资料（括弧供批判用）啊，
也不一定供批判，可能你看了以后也会很开心。
还是要聊聊这个道理。
对对对，但当然也会有人觉得很震撼，因为主要是我教的学生是00后，他们真的没有经历过网瘾时代。
嗯，
但是集合的听众很多年纪是更长的，就是有可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嗯，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个，就当你隔了一段时间距离再回去看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就包括网瘾这个事儿对我个人也有很大的影响。
嗯，
我投身成为一个游戏学者，就是因为我见不惯那些不懂游戏的网瘾专家说我不懂游戏，但我跟你说玩家有病，就是就我受不了这个，所以我才成为了一个游戏学者。
哎，我听着微笑不语，这些年见太多了，已经不能对我形成攻击性了。
是，就但网瘾这个事儿它重要在哪儿呢？
嗯，
在于它既然作为一个从来没有临床证据的现象能够被中国大众广泛的接受，
嗯，
以至于成为社会常识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标签化了。
对，
嗯，
意味着它在民众心里一定有一个认知的基础。
哎，
而这个认知的基础就是游戏是儿戏，而儿戏是一种生物性的冲动，它是成年人不应该有的。如果一个成年人他还在游戏，意味着他精神不成熟，他有病。
嗯，
就是我们就从这个地儿开始往下展开拆。
嗯，
就是我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就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职业生涯的大概前5年前8年都是在硬刚网瘾的。因为我觉得什么破玩意儿，真的控制我自己。
嗯，
就是我早年觉得这个是整个社会反制和没有头脑的一个完美展现。
嗯，
所以早年我在刚网瘾的时候，我更多确实强调的是，网瘾自己作为一套理论体系也好，或者作为一套社会的说法也好，它底层的不理性和瞎搞。
嗯，
就是我以前指出的是，你真的从学理的角度上来说它站不住脚，它甚至不合逻辑。
嗯，
就是但反过来说，这些也都是理性批判， 后来我也对他做了很多文化的理解，就是我也能够理解低游戏素养社会一方面承认游戏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恐惧这个吸引力，因为你没法控制它，这就会使得它看起来像一种魔法一样。所以就是巫术嘛，巫术的那个禁忌，巫术除了有各种仪式去帮助你控制天象以外，巫术也会带来大量的禁忌和恐怖。就是
对，就像您刚才说到游戏成瘾这个部分啊，它其实还和游戏的过去几十年的污名连接在一起，很重要的就是精神鸦片，电子海洛因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要使用禁忌的毒品作为一个比较和连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让人生理性成瘾的，
对，
而且生理性成瘾之后呢，使用毒品的人他的行为是怪异的，
是
无法被理解的，
是
那么他是无法融入社会形成组织度或者说是进入社会生产生活的一部分的，
是
对，所以说游戏被污名化或者说被套用，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说的，当不了解它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不是说为鸦片海洛因掌目啊，
是
我们是在讨论游戏。
是的，我们坚决的反对鸦片海洛因和一切形式的毒品。你想，我们管连赌博游戏都反对，
是呢，
我们不可能支持这种东西。
对，但是我们要说，要破除这个观念的基础，需要从最深处来还原这种机制的观点。
是，就是我这几年开始修游戏道了以后，我就开始回头去重新看很多以前作为基础的观念常识，然后我就开始想，在我论证网瘾为什么错了的时候，我其实默认它一个部分是对的，就是它把游戏降到生物性的部分，然后认为生物性的游戏没有文化性的游戏高级，这个部分我之前是自然而然的接受了的。但是这几年我作为一个德鲁伊继续修炼，在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方面有更多了解了以后，我觉得我也要推翻一下我自己早期的错误，就是这也是我希望和大家一起走入今天的探索的一点，就是我开始觉得生物性的游戏又怎么了呢？就是如果我真的像猴子一样游戏，那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猴子的游戏就是单纯的消遣吗？猴子的游戏就是生物的反射吗？就是猴子的游戏难道就像阿米巴原虫一样是一个刺激反应的结构？就对，它难道就是无意识的了吗？换言之，猴子的游戏就不好了吗？猴子难道没有社会吗？猴子难道没有社交性吗？猴子难道不是一个生命体吗？然后就是带着这些疑问，我觉得我们反而应该回头在讨论游戏的人之前，因为大家都知道游戏的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高阶的状态，他至少是一个完成了马斯洛层级五级以上的人，
对，
就是
他更偏向就是理性的精华的那个部分。
是的，就是马斯洛你得满足你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温饱需求，再往上到了自主和自由、自我实现那个层面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成为游戏的人。
没错，
就是你如果没解决糊口的问题，你还是先别游戏了，你先活着
好。
就是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游戏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理想，可是从实践来说，在社会上大家认为游戏的不是人，谁把孩子变成了魔兽，游戏的人是某种兽。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不如就回头看看真正的兽，看看我们的祖宗，看看游戏的猿和游戏的猴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去做的一趟深入史前的探索。这你们绝对没想到在游戏节目里会听到这个吧。
我是没想到啊，我是真没想到，您说吧。
对吧，由离谱的游戏德鲁伊带路就会这样。
好，
那今天呢，我其实首先要向大家指出，我在讲的这部分内容来自于它其实也是我觉得也算是当年启蒙我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之一。它是由这个戴斯蒙德·莫里斯当时写的这个《罗源三部曲》里的一部。就是戴斯蒙德·莫里斯，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本书啊，裸体的裸，猿猴的猿。
对，裸猿。然后戴斯蒙德·莫里斯，他原来是英国皇家动物园的园长，然后他是一个专门研究动物行为学的这个动物行为学家，所以他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研究的是动物。 然后我因此特别喜欢他的书，他这个裸猿三部曲里包括三本，第一本是裸猿，第二本是人类动物园，第三本是亲密行为，这三本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书，就是它打开了我对于整个世界的一部分认识。
哦，
但这三本书里当时只有一本我没有仔细读，就是裸猿。
哦，
这三本里我最喜欢的是人类动物园。
哦，
就是当时裸猿的部分我觉得太赤裸了，太动物了，我就不是很爱看。
哦，那时候您还是喜欢看人方面的东西。
对，那个时候我更关注人类的文化。
哦，
因为历史系的嘛。
嗯，
就是很自然吧，就学科的背景要求我更多的去关注人类的文化建构和精神建构，而不是人类生物性的部分。
嗯，
但是反而我现在开始修游戏到自己重建内功的时候，回头来看，我发现三部曲里确实最重要的是这本裸猿。
哦，
裸猿这本书其实写得很早，然后它应该是在上个世纪大概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很火。
嗯，
然后它持续的引发关注。
嗯，
因为它诞生的这本书诞生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就是人类学的研究还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就是说人类是一种文化的造物，实际上是否定人类的生物性的。
对，
就是说你是文化的你才高级，这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
嗯，
因为儒家一直以来都是这套逻辑。
嗯，
就是君子是文化的人，就是沐猴而冠你也不是个君子。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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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就我们沐猴而冠这个词其实就说明了一切了。
对，
就是动物是低等的，人类是高等的，所以就是聂小倩和所有的这种动物的精灵它修炼成高级的方式就是它会变成人。
是，
但在这儿我们其实就把一种人类相对于动物的这个等级制给贯彻到这些神话里去了。
就是我们的神话传说里边经常都是山精野怪呀，动物植物，甚至是无生命的无机物石头。
嗯嗯，
这些东西它在修炼的过程之中第一步它又有一个人形。
对，它是人形就证明它是个大怪物。
是的，
它如果修炼不到位它就会像申小豹一样，就是留个耳朵。
啊，
留一对耳朵或者是那个留个尾巴。
啊，
就是但你可以通过这个能够看到就当时的西方和现在的中国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文化是高级的。
嗯，
而属于生物的部分是低级的。
哎，
但其实一直在听这个系列节目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我们其实在节目里反复的强调要破除传统知识分子和儒家施加于我们身上的这种身体观念。
哎，
就是传统知识分子是没有肉体的。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人类就是有肉体的，
具身性。
对，游戏的具身性，具体的人，具体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嗯，
而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讲到游戏相关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个整个社会的文化基因里流传的是君子不戏和电子海洛因这种东西。
嗯，
所以我们很少去认真的看游戏的观念，在这里既包括人的游戏也包括动物的游戏。实际上你如果去细想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个社会上知识分子在说的关于游戏的这些话语都很经不起琢磨。比如说他就会说小孩不就是玩吗。
嗯，
这个猴戏，包括猴戏这个词说出来你就觉得充满了贬义，对吧？
没错。
对。嗯，但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裸猿这本书，
哎，
你就会发现他最有开创性的观点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标题的裸猿是什么意思呢。
嗯，
裸猿就是我们人类。
嗯，
他说他是以动物的角度，动物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
嗯，
那么你如果以动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其实就是猿的一种。
嗯，
那人类最有特点的一个外观特色是什么呢？戴斯蒙德莫里斯说是我们有裸露的皮肤，所以是裸猿。
啊，
就是我们身上没有长那种像我们不像熊猫狗一样长满了毛。
对，
就是我们身上裸露在外的是大块皮肤。
嗯，
所以他就用 naked ape 这个英文来代指人类作为一种动物的核心特点。
哎，
然后在这个裸猿这本书里他其实提了很多当时相当怎么说呢，惊世骇俗的观点吧。
哎，
一个是他就是从根底上验证了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从最一开始我们就直接目猴而冠，穿上衣服就学会了文化然后就做了人。
对，
在这里其实动物进化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没错。
而莫里斯作为动物园园长，他其实 是做了很多科学的研究和调查了以后，提了裸猿和人类动物园还有亲密行为这几本的核心观点。
试听内容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来到集合的网站或者 APP， 通过节目下方播单页面购买完整内容，也可以加入 GPS 会员收听目前更新的全部 Jadio Spec 电台节目，即刻享受免费畅听服务。